我在很多的阶段里面是被上帝磨的，就后来就变成一把钥匙，可以去开，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去开不同的门。嗯，感谢神哈，在成长的这个一路在主的里面成长的岁月里面，是在圣光的这那些岁月里面被镂刻的最深刻。虽然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在这里哦，但是因为很多非常棒的老师，他们的生命影响了生命，然后呢又有老师给我很多很好的机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学习，比如说老师就选我参加那个圣光见证队，那我在见证队的那个过程里面，好几年的奔跑去跟着那个以前的田院长去募款的过程里面，我就跟他偷偷的学了怎么募款。所以呢神给我一个恩典跟礼物，我非常会募款。那都是我就非常怕说这一句。对，这个是我应该要加油的，要好好的多一点的为我们自己的母校来付出。其实今天坐在图书馆的时候我是惭愧的，我觉得哇，这个已经56岁哈。我是前几天才突然恍然大悟，我56岁，因为我的小女儿她16岁，那我是40岁生我的小女儿。我小女儿16岁生日那天，我突然有一点失落，我觉得我怎么变成一个56岁的妇人了。好，嗯，感谢神哈，让我在过去的年轻的岁月里面真的是很幸福很幸福，能够有一段日子是在圣光成长的。那我记得那个田牧师他常常训练我，当时有那个生命与光广播哈，他有的时候是很凶的，比如说他要我写10分钟的稿子，那他就要我念得非常的精准的，或是让他念得很精准，连那个换气哈，那我又要写稿又要广播，他常常给我很为难，就是我常常觉得说你为什么对我那么严格哈，有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那个稿子就放下来说这个不对，文不对题，但是我明明觉得我写得很好啊哈，可是他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严格。那回首这个过去的岁月，我觉得那一段日子田牧师给我的许许多多的磨练成为我莫大的祝福，那个祝福是一直用到如今的。有的时候我的先生他会要我帮他写一些稿子，比如我们医院有一些我们有定期的那个双月刊，那其实我先生只要是用我先生名字写的大部分是我写的，除非是你觉得那文笔很不好。那如果你要写2分钟的稿子，我也可以写得很精准。如果你要我写10分钟的稿子，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写得很精准，把那10分钟的稿子写出来。你要我写3000字的稿子，我就可以把3000字的稿子写出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那个时候我感谢神，是因为我耐得住那个田牧师给我非常严苛的这个磨练哈。那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以前的那个田养吴田院长，他就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被造就。我非常非常感谢在圣光的这段岁月，真的是塑造我哈。好，把我这把钥匙磨了很多的那个固定的那个齿模已经磨好了，好叫我呢预备好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哈。其实今天来呢有很多的话想要跟各位同学来分享哦。那我写了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大纲的讲章，但是在火车上面的时候，我决定呢我要说比较多的见证。所以我可能会follow 这个大纲只是一半的部分，或是中间我有一些就是把它抽掉哈，那我会说比较多的这个见证的部分。平常我不是这样做事的人，但是来到母校哈，就是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特别是坐火车有一段沉淀下来祷告的时间，神就让我就是受感动，知道说我有一些见证是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今天有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7章第19节，这里呢他提到说， 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的神呢，他拿出他的名片来，他拿出他的名片来，他自我介绍，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谁呢？他说我是造就嘴唇的果子的神。你嘴唇的果子，他会帮你造就你所说出来的话语，他会造就你的话语，他会成就。而且呢，他说我是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的神。他这么自我介绍哦，他说我是医治你的神。这是耶和华自己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讲出来的。我们的神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哈，但是今天我们看的是这个部分，特别是针对他说他是造就嘴唇果子的神。那么谁享用嘴唇的果子呢？说的人跟听的人。我很快用一个见证啊，让你们去咀嚼它哈。我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2008年我有一段时间出国去两年，我在那个美国住了两年，有一些原因我过去，但是当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曾经在加拿大得了一个婚姻咨商师的证照，那个证照是快要过期了，我必须还要再回去做个案，然后我上面会有一个督导来督导我，看我有没有健康，是不是瞎子领瞎子。那我的那个案主他们也要写回条，就是我做的够不够，我有没有伤害我的案主。那边对这种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说你一辈子你是咨商师，你就是你得了一次咨商师你就一辈子都是咨商师，我们是被管理的。那我就到了美国就是有两年的时间。那两年呢，我常常会心里面有一个控告，我对我自己有个控告。这个控告呢，就是说我怎么把我所辅导的那些家庭给他们放下来。因为我2003年从加拿大回到到了台东之后呢，神很奇妙，就是安排16个家庭，他知道我能够负担的大概就是16个家庭。那这16个家庭呢，都是家暴的，或者是单亲的，或者是有多重的这个难处的家庭。所以我就陪伴他们，年复一年的陪伴他们。那你陪伴他们，其实你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个是忧郁的，或者说有一个是有状况的家庭，其实有的时候全教会会整个就是会倒掉，会垮掉，如果你没有方法的话。那16个家庭其实是不简单。所以那几年呢，我就觉得我很疲倦，而且呢他们大部分是就是收入上面是很多的问题的。那我因为要帮助我的先生，我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工作，或者是说我去牧会哈，有一些的收入，所以我就靠演讲。每次我演讲完了以后，我拿了一叠钞票，我的案主就会来了。我辅导那16个家庭说，芳芳姐，我的那个房东把我赶出门了，半年的那个房租没有缴了，我就要去缴。我每次右手有了钱，左手就要出去，就是这样子过了很多年。到2008年的时候，我就出国去了。那出国了以后呢，虽然我是有目标，我要完成我的目标，可是我还是里面会控告我自己说，我怎么把他们割下了，把自己看得太大了。那我2009年要回到台东的前夕，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小孩受虐的那个新闻。小孩子受虐是我的情绪按钮，我看不得小孩受虐。其实我是在一个很幸福很温暖的第三代的那个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我的祖先啊，我的祖父啊，在清朝的时候他是一个牧师，内地会的宣教士去跟他传福音，然后他就奉献，然后他就成为一个牧师。我的祖父呢，还有我的祖母，还有我的大伯，还有我有一个姑姑，都是为主殉道的，就是被共产党鞭死的，还有被关监牢的。那个是那个一门英烈哈。我常常想啊，我怎么不可以一代不如一代哈。那我在这样子的历程里面呢，其实我是很幸福的，但是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我就特别对儿童对小孩子他们受苦的那种状况是我不能够忍受的。那天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在那么多年你训练我有一套功夫，我 我真的有一套功夫，就是说我可以带人透过諮商，透过婚姻諮商，透过这个情障的这个辅导，然后呢跟信仰连结在一起，那个人就信主了。有一年我带了25个家庭信主受洗，那我真的知道是有办法的。这个諮商呢，其实只是世上的小学，它只是世上的小学，可是它可以成为一个管道。因为婚姻啊，什么情绪，这是现代人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需要。你在牧羊里面，这是最大的需要。你如果不知道这一套的话，那就是事倍功半，而且常常是没有果效的。所以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回到台湾以后要继续做这样的工作，而且把这一套办法给他传承下去的话，那你恩待我，因为我已经有一点的年纪，一点点的年纪啦。尤老师在前面不敢说了，尤老师是我的老师哈。好，那我说呢，我一点点年纪，我实在不想像以前我在那个善牧中心那样到处奔波去募款。那我说神啊，你给我在近期啊，我乱算一下哈，我说好，一年的租金，还有呢一个员工就好了，我不用钱，就一个员工的薪水。我算一算说，神啊，你给我90到100万，如果你给我90到100万哈，那我就去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快要回台湾了。没有想到我跪下来祷告哦，隔了一天，我的一个高中同学陈春美，我读花莲女中的时候，我是团契的主席。那时候呢，你如果在学校里面祷告会传福音，会被教官叫去骂的。你知道到后来我们全班都信主，全班信主，很奇妙。我们班上48个同学，那时候坐公车跟几个基督徒同学，就是一直为那些同学祷告，一边背英文，但是背不起来的时候就为那些同学祷告，1号背到48号，全班信主，剩下我们的导师还没有信主。我这个同学陈春美，她也信主了，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某某人在那个温哥华，她叫做 Josie， 她以前听过你演讲，她说上帝感动她，这个 lady 是一个很会祷告的 lady 哈。她说呢，上帝感动她说你要做什么，她就要做什么。我说啊，真的吗？那你把我的电话给她。她就从温哥华打电话给我，她说芳芳你要做什么？那我们的心都是想着丈夫的事工嘛。我先生他有一个基金会叫做一粒麦子基金会，就老人的事工哦，我就讲了一大堆给他听，他说不是。然后我想到底是什么了，我突然想到这个，那时候名字还没有取，这加利利也是神给我的这个很可爱的名字，而且是很到位，对不对？这个名字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我就解释给他听，他就说阿们阿们阿们。然后过了两天呢，我飞回来台东，我还在时差，飞回来的第二天哦，我就接到一通电话，这个就是行动派的，他说他被上帝催逼得不得了了，他带了5个人就飞在那个中正机场，他说芳芳我来了。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怎么到台东，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台湾，怎么到台东啊？我告诉他怎么来，我还在恍惚当中，他人已经到我家按门铃了，我动作非常的快的，我就带他们玩了一天，然后到我们家吃饭。吃完饭以后，他们拿出了，我们分享以后，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他们走了以后，我打开来，美金、加币、支票什么都有，台币也有，算一算台币97万。那我就跪下来说，上帝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你知道吗？这是我一生里面最多的祷告，就是上帝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而且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常常讲说，舍我其谁。我对那个神的国度是很有企图心的，虽然我看起来是很软弱的，但是我是有那个男人的气概的，在主的里面哈。那天我站起来了以后，我就跟我先生抱怨说，上帝太不够意思了，不是说90到100吗？为什么只差那300呢？我先生哈哈的，三万呢？哈，怎么只差那三万呢？我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小性的人啊，如果是我1000万，你怎么只要那么一点点？其实我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年前我离开花莲善牧中心的时候，我就想太多，我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我觉得那个后面接我工作的人他不会募款，所以我在台湾绕了一圈哦，绕了一圈以后，你知道那后来的进账是有4000万， 就四千万我就把他们割走，我就说 OK， 那我可以放心，我就走了。没有想到有了钱以后人就不会依靠神，有了钱以后没有意向，民就放肆。那个善牧中心本来有将近30个据点在部落里面，一个一个的据点，一个一个收，一个一个收，事工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近换了人，才重新有活力才开始。所以我怕了，我觉得我不要有很多的钱，所以我只要那100万。那我先生说，那3万是你的份啊，是神留给你的份。就这样子，在2001年，就一个员工而已，还有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加利利成长协会。那我们的目标是要成立基金会，在今年成立基金会。你如果有那个 DM 的话，你就可以去看我们里面所做的事工。我现在呢有3个临床的心理师，都是主内的。这3个临床心理师呢，就是加利利付费给这个心理师。那很多的民众啊，你去陪伴他其实是要一辈子的，不是你去健保给付8次就可以的，其实是一辈子的陪伴，还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呢只要他来，我们加利利就永远的陪伴他。那我们就付费给那个心理师哈。我们也做了很多到校园里面，尤其是3、4年级的小朋友是最好去做这个情绪障碍的这个或是冲动控制的治疗的，去学习怎么样去控制，学习自己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平和哈。那我们进到学校里面，我训练了30几个这个义工。我训练人的时候是很严格的，那训练他们呢有能有力的进到小学里面。我们现在认养了2个小学，每一个礼拜一跟礼拜四的下午进去学校里面，学校就筛选一群情绪障碍的小朋友。情绪障碍的源头很多来自父母的婚姻，来自破碎的家庭，再追溯是好几代的伤痕。就这样子用一套的方法去帮助那些小朋友建立起来。如果有更深的伤痕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些做諮商的面前，一个一个把他们建立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成年人，他虽然是个成年人，可是他的心里还是受伤的小孩。他有没有解决的愤怒，没有解决的伤痕，他就带着那个伤痕，生理上是个成年人的，可是心理上还是受伤的小孩。所以在婚姻的场景里面，那个情绪按钮被触到的时候，他因为对他的配偶过度的期待嘛，他小时候没有的，他希望配偶能够完成他，配偶就不能承受之重啊，所以就在婚姻里面又引爆，然后就恶性循环，一代一代的下去，恶性循环没完没了。听起来好像这是在做諮商，其实这是一个征战，因为这是时代的破口，婚姻跟家庭是时代的破口，是撒旦要摧毁的，撒旦定义要摧毁的。那这个是加利利的事工哈。我要分享的是，谁想用嘴唇的果子？我们所辅导的这些情绪障碍的小朋友呢，他们通常都会就是会跟着来到教会，分配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当中最难的小朋友就是来我的教会，我目前是在协同教会聚会哈。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有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心酸。他没有鞋穿，他常常是穿一个破鞋哈，是开口的破鞋。夏天的时候呢，他就踩着那个大妈嘎柏油路哈，脚走路来到教会哦，其实脚都碰怕，脚都起水泡了。那为什么我们不买鞋给他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个牵涉到社工的部分。你给他鞋的时候，也许他的父母亲、他的妈妈或是他的重要他人会非常的愤怒，或是来想要来掌控你什么。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不着痕迹的给予东西。那目前那个点关系还不够，不能够给他鞋。这小朋友就像非常勤劳的、非常认真的来参加主日学，可是他来的时候教会麻烦就大了。因为呢他有过动的问题，而且他会骂脏话，他有很多的打人的行为啊等等的。所以呢我常常必须要从下面哈，从那个主日崇拜的那个现场里面跑到楼上去 handle 他哈。那有一天呢，他的状况就是一直嗨，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就是两个选择，一个是你继续留在这里，但是你必须怎么样，然后一个呢你跟我下去。结果他就选择跟我下去哦。下去了以后呢，那一天呢正好教会里面来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晨曦会的那些朋友哈，身上都有刺青嘛。那 他这个小朋友坐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就有点紧张，他就握住我的手，他说：“老师，那里面的人哈都是流氓哎，为什么他们会来教会？”我说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流氓，我就用写的，我们两个用写的对话，我说已经不是流氓，他们正在改变。他说里面有两个是我认识的，他们跟我爸爸一起吸毒，跟我爸爸一起赌博。我说哇，你认识他们啊，但是不要怕，他们已经改变了。他说老师，他就写给我，我以后就会像他们那样，我以后也会赤龙赤凤，而且我以后呢，我就问然后呢，他说然后我就关监牢，然后我就吸毒，然后我就很快就死掉了，我就变成鬼。哇，他这么讲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就写他，我说你知道吗，这个教会有多少年了？他说不知道。我说这个协同会50年了。真的啊，50年了。我说耶稣等你等50年了。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会没有，耶稣等你等50年，他从开始50年前开设这个教会，为的就是等你。而且耶稣哦，真的是想尽办法把我找过来。我去过很多的地方，这里很多的教会绕来绕去，我就是在这里等你的，我就是等在这里等你来见我的。真的吗？他的眼泪流下来。我说孩子，前面那个讲道的人是谁？他说他是谁？我说那个是罗传道。我告诉你哦，以后你就是那个人，你绝对不是他们。他紧紧地抱着我，然后哭出声音来。我把他带出去，那一天我就安慰他，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他的心酸。很多的小孩是被压伤的，就像诗篇哪一篇我已经忘记了，糟糕了。好，诗篇里面有一个诗人，他讲说自我年幼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敌人屡次苦害我，我的伤痕好像那个敌人浮离，从我的背上浮离而过，是血淋淋的伤痕。很多儿童的伤痕，很多成年人的伤痕是童年的时候落下的，而且是血淋淋的，他没有痊愈，他没有痊愈，然后他就成人了，而且他进入职场，他进入婚姻。其实神学院里面我也发现有很多的人其实是有伤痕的，然后带着伤痕就进入了服事，然后又继续带着伤痕被压伤。因为有伤痕就会看自己看得不合乎中道啊。而很多时候我们在还没有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人格的核心处因为我们的伤痕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很想透过神的恩典我们有所改变。可是我们进到神学院的动机可能是为了要服侍，但是当中有一个有可能是要逃避，因为我们在现实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我们就逃到那个神学院里面来。然后神学院又给我们盖了那个帽子，我们是牧师，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哇，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那个传道人是很不 happy 的，很不开心的，很多的师母，很多传道人里面是很多愤怒的，然后就挑剔耶，跟人都处不好的。好，这个小孩当他听了我所说的时候，你想他有没有领受这个话语的果子？有，而且一定会开花结果。后来每一次在主日学里面他是最早到的，而且是最乖的，因为有爱就有期许嘛。好，有爱就有权柄，老师在他身上就有权柄了，他知道神的爱，神在他身上就有权柄了。说的人有没有去领受那个嘴唇的果子啊？有耶。当我祝福了这个孩子的时候，祝福了许许多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婚姻的时候，哇，我领受好多好多的果子，处处都开花结果，非常非常的喜乐。再来，要如何造就呢？第一个要说出盼望的蓝图，说出盼望的蓝图，就像我对那个孩子讲盼望的蓝图。好， 举一个例子哈，在我很小的时候，神就呼召我，让我就是决定说我要当孤儿院的老师，我要去孤儿院。那后来就遇到我先生，我就结婚了，然后一路都好像没有机会去做什么孤儿院。可是我嘴里面我还是常常会跟别人讲我的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要当妈妈，当很多人的妈妈。那我自己也会对我自己有一个期许，就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一定可以照顾很多很多的人。没有想到后来神就奇妙的安排，让我遇到很多的小雏菊。我所收过的最小的个案，我在部落里面，原住民部落里面带回来的是一个5岁半的小孩，5岁半就被性侵，而且5岁半就是每天就是从事这个性交易。他的继父呢，我亲眼看到，我开着车在部落，然后我亲眼看到他进去一个布帘子里面，用一棵树围住的那个布帘子跟人性交易。然后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继父很坏，别人就拿那个老兵啊，或是一些人就拿50块给那个继父，他又进去从事性交易。有一天我就把他带走了，我就变成被告。我常常在法院，因为那时候没有儿童性交易法条例，没有什么儿童保护法都没有，我就一天到晚被告，然后我自己写状子去法院。其实我经历过很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个岁月哈。后来我照顾了很多的小孩，我常常想，哎，感谢赞美主哎，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说出了盼望的蓝图，神就照着那个盼望，我所盼望的一点点，还有我一点点的信心，就成就了。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我祷告，我在那个温哥华的时候，我在 mall 里面，我搭那个电梯上去，然后我看到这个往下的那个电梯下一层楼那边呢，有一对夫妇呢在打他的小孩，而且呢我在上电梯的时候就听到他骂很难听的话，那个小孩看就是像一个受虐的小孩，就是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但是就触动了我的情绪按钮。我平常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但是当时就触动了我的情绪按钮。我先生跟我的小孩看见了就拉着我要走这样子，我就说不行，他们就说哦，我跟你不认识，他们就逃跑了。然后因为他们常常看见我发生这种事情，别的事情都不会让我生气，但如果我看到小孩受虐待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痛苦。我就从另外一边就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就其实我的英文也没那么好，就用英文跟那个人对话，然后就吵起架来。非常的这个不明智跟不够智慧哈。当时那一天实在是觉得非常的沮丧，我就跟神讲，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回到台湾以后，我说台湾的所有的小孩，包括肚子里面的要被堕掉的，通通被我管。没有想到我这个祷告是说出盼望的蓝图，神就垂听耶，很奇妙。当开始了加利利这个事工不久以后，在大概是一年前，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美国，是叫做天赋的宝贝这样子的一个慈善机构，他们在全球各地呢收容很多0岁到2岁的那个弃婴跟孤儿，然后帮忙出养到基督徒的家庭。他们不赞成那个没有人要的小孩是到机构去，而是呢应该要进入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他们就来台湾要成立这样子的机构。他们竟然跑来找我，是上帝的感动，就跑来找我，让我帮忙他们立案。我觉得很棒啊，而且我完全忘记我当时的祷告，说连胎儿连 baby 都在我的那个辖下，心实在很大哈。那结果呢，他跑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好好好，我帮你办立案。我就帮他们跑啊， run 了一年，因为非常的困难，0岁到2岁的硬体的要求非常的多，千辛万苦帮他们立案了。哦，非常的疲倦啊，我就 mail 给他，我就说某某某，我已经帮你今天递件了哈，你不要指望我会替你 handle 这个机构，请你自己去找人。 他马上回一个 email 给我说，我要飞过来求你，你要继续帮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又很狠心，我又回一封信给他说，那是你的 choice， 你的选择，你要来是你的事，我说我绝对不会管你的事。后来我就跑到台北去玩，那我去台北混了几天，我如果是很累，我就会跑出去玩一玩哈。我在台北那天，在台北呢混来混去了，有一天呢我就搭公车到处跑。那我很喜欢安静下来，其实搭着公车就是安静，安静下来我就会有很多的跟神祷告，然后神就有给我很多的启示哈。那突然之间我眼睛非常的痛，我看到马街医院在那里，我就赶快跑下去，我想去急诊，因为我的眼睛很痛很痛。那没想到一进去呢眼睛就好了，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外国人，他抱着一个 baby， 很慌张的脸。我很鸡婆的去问他说，啊你怎么了，需要我帮忙吗？他说，哦你会讲英文，我跟你讲，我这个孩子哈，他是我来领养的，这个孩子呢他有先天性的肾脏病，而且他眼睛瞎了，他的一只耳朵聋了，他只活不过五岁，好不容易哦我要把他领养回去，他最近又发高烧抽筋，我只好把他送来医院，那现在在观察室一直住不进病房，你能帮忙我吗？所以我赶紧又跑去医院找社工帮他找钱，然后帮他找那个住院的地方。后来我就跟这个 lady 变成朋友，那我每天都去看他，去跟他聊聊天哈。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就是家庭主妇，家里有三个小孩，丈夫呢，他已经就是丈夫是一个卡车司机哈。那最近呢，刚刚缴完房贷，哈，他觉得说，但是稍微要轻松下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网络上面有 po 出来说，有一个小孩很可怜，需要找人领养，他就受感动。就觉得他要领养这个小孩，全家都受感动，觉得就是现在已经那个贷款已经付完了，他有这一笔钱可以来领养这个小孩，全教会就帮他们出机票，他说他就来了。没想到这小孩就这样生病，那最后一天呢，这个孩子出院，我就陪他们出院。我跟这个妈妈说，这样好了，你去洗个澡，然后下楼去喝咖啡，你就 email 给你的朋友们，那我帮你抱你的 baby。没有想到他才下去，我抱着这个 baby， 突然之间一个怪怪的声音，磨牙的声音，这边流出血来，血一直流一直流，他抽筋了，他痉挛了，就是扭一那个脸好像不是他的脸，而且他变得很力量变很大，我开始尖叫，感谢神啊！我妈妈从小叫我说当护士好了，如果我当护士我就完了，可能病人就先昏倒了。我开始尖叫，我把那个小孩丢在那个床上，然后啊尖叫得很大声，又把那个小孩丢到桌子上，一直尖叫。突然想到说，哎，要拿一个硬硬的东西把他嘴巴塞住，就把他撬开来，拿一块布裹起来把他塞住。这时候别人上来了，就帮我们把小孩送去急诊。后来这个小孩就 OK 了哈。那天回到大直我住的地方，我又跪下来跟神讲说，神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神让我想起了那天在电梯上跟人吵架之后，我心里面由衷的一个祷告，神啊，连胎里面的那个 baby 都让我照顾。所以呢就开始帮忙这个机构了，所以我现在是两个机构的草创的机构的负责人。那我们这个哈拿希望之家呢，除了去收容零岁到两岁的孤儿跟弃婴，我们也做很多的婚前守贞，还有不要堕胎这样子的一个防治的那个教育哈。其实做性教育现在越来越难，常常有人说打电话来说，来你们要演讲，怎么讲是两性教育，是多元的性啊，你们怎么那么落伍，你们讲的是两性吗？我们说 yes 是两性啊，那你们不要来了，处处碰壁。你去跟年轻人讲婚前守贞，他在下面就跟你虚了。老师，那是天方夜谭啦。老师，你不用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但是我们就是要站在时代的破口上面。你知道堕胎流人血的罪有多严重吗？我们台湾一年，去年2011年。我们堕掉的小孩台面上的哦是40万哦，是台面上的哦，是卫生署的那个数据里面的。其实 小 baby 在肚子里面，他不是一团肉，他是有手有脚。我看过那个影片，当那个器械要进去子宫的时候，那个12周的小 baby， 他是这个器械过来的时候，他是游到这边来的。我好像听到那个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大声的哭，叫救命的声音。所以真的，神就照着我所求所想的说出的那个盼望的蓝图，就带领了我哈。好，这个是说出盼望的蓝图，要小心你的思考模式，小心你所思考的。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会烦恼什么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约伯也一样哦，他很顺利的时候，他竟然在很顺利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叹息哦，是他的这个灾难过后啦，他自己就讲说啊、哦，我以前哦就想过，这个平安哦只是短暂的，会有灾难哦像水一样把我淹没。是他还没有发生这些灾难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意念，这些意念不是出于神的，绝对不是神的哈。神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出于撒旦的，控告我们。我在那个宇宙观光杂志写一个医疗的专栏，我常常有个毛病，就是我访问了哪个疾病以后，我回来有一周的时间，我就想我可能有那个病，然后我就赶快去看我们医院的医生，他们就说啊，芳芳姐你又发作了哈，你没病啦、啊、哈，你不要来了，哎、啊，那你这一周是不是写内科啊？你这个月是不是写内科哈、啊？会，我们看见很多可怕的事情，别人有癌症啊什么的，车祸啊等等，我们就会心里面就会害怕，小心你的思考，小心你的思考，哎，当你有这种害怕的这样子的意念的时候，你要宣告，要祝福，还有要怎么样？要以耶稣为你的思考伙伴。在我们辅导的历程里面，我们所做的常常只是魂的部分，情绪的部分，教你的案主说啊，你怎么调整你的情绪？可是呢，常常他回去以后还会再来，他碰到难处还会一直回来，一直回来，因为那个医治没有到灵里面。灵里面的医治是需要神的话语，你除了信以外，你还要去靠神去操练。就像诗篇里面的诗人大卫很会哀呀、啊，他跟神哀很多很多他的难处啊，跟神告状啊，可是到最后他都会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但我的神不是这样待我的，我的神必会怎么样怎么样，他以耶稣以神为他的思考伙伴。感谢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打住哈。那我们要小心，小心我们的思想，因为呢你的思想就会变成你的言语，那你的言语呢慢慢慢慢呢就变成你的习惯，变成你性格的一部分，就变成你的人生的样子了。愿主祝福我们，在他的里面常常有一个警醒的心，一生都能够结出嘴唇的果子。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那